我们可以看周报，也可以看PPT。 今天的主题经文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也是我们今年的主题经文，还有以弗所书1章23节、4章11到12、5章29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按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今天的信息主题是建立与顾惜，在基督里的意义与实践。我们正道的是林一月牧师，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那个红辉这里又没有了，是这里约翰 FM 吗？以前是按 FM， 现在是按哪里都不知道。好了，好，进到2024了，我们当然会有2024的年度意向。刚刚师母带我们读了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年度的意向其实牵涉到我们是不是在一些环境当中能够得到真实的平安。在这8个字，在基督里，在平安中，直接的理解就是，我们如果是在基督里，就能够在平安中。换句话说，如果不在基督里，那么平安就不保证了。所以我们新年有新年的意向，这个意向我们可以很坦然，可以很有力量的来宣告，就是保护我们幸福平安的绝对稳定的保障。所以我们讲到意向，其实上帝给我们意向是面对未来的事情，也就是人生的一种预备。在这个新的年头，我们要预备什么呢？要有看法以及看见。当我们看见一个人，对他有什么看法呢？ 看见一件事，对那件事情我们会有什么的感受，什么的意见。这个看法决定了我们的心情以及我们的反应模式。所以箴言29章18节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 人就会没有办法集中自己的精神力量来做对的事。我们在上个礼拜台北，我跟他们讲到说，这个年代是叫做地大震动的时代。结果在那个信息讲完了，第二天我们就听到日本的那7.6级的大地震。我讲到这个地大震动的时代，事实上是要面对的，我们要所要面对的必然会遭遇到的现象，是这个事件是全世界的。日本只不过是这个日出之地，它一个起头而已。 那么在圣经讲到地大震动，很稀奇的，我们和合本圣经一共有六处，六处就足够给我们很完整的启示。那么讲到启示，启示录的第六章，那这个那个叫做天启示启示之后，就讲到揭开第六印的时候，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像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这个日月，它是我们的时空环境，那它变化了，就是说明一个时代的变化。如果我们会关心历史历代或者是各国各地啊，他们的一些预言的话，或者是一些谶会书，那我们就会知道，其实大多数都会感觉都会很多信息会告诉我们，进到2024是一个时代的转变。那么还有一处是在11章13节，讲到地大震动，城倒塌了1/10，在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就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那这是另外一件事，在未来的时代，我们今天不要讲得太早。我要和大家说的是，这个地大震动的时代，最起初就是以赛亚书第2章19节到21节，一共有两处，你们可以帮我念一下吗？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虎子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当然会告诉我们说有很大的地震，但是我特别要提醒的是，这里讲到的时候，它是两句话并排的，就是耶和华兴起，还有使地大震动，地大震动。所以19节到21节，这告诉我们一件事，其实地大震动或许往往都是上帝的作为要显明的时候。我们如果光看这些现象，好像上帝要对付某一些人，但事实上还有两处在新约里边的经文却能够给我们更具体的启示。马太福音28章是讲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事，第一节就说，安息日将近，7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头。那么会有神的使者降临，天使在这个时代在很多地方都会出现，但是这个使者是要报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然后耶稣基督复活也显给那个玛利亚看。那么这是让我们看到地大震动其实与一件事情是连接在一起的，就是要用主的使者来显明耶稣基督复活的真实的信息。还有另外一处是在使徒行传16章，这一章讲的是保罗他进到腓立比，后来成为教会的模范。有人保罗因为赶了一个被鬼附的使女啊，他里边的鬼造成他利用他的人的不满意去控告他，结果被下在监里。在25节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唱诗赞美神。这个经文所给我们提供的现象是有很微妙的思想空间， 那么这个半夜之前，他们在监狱里边，在牢狱当中，保罗和希拉他们在干什么呢？也许他们为无妄之灾，为面对那样的环境啊，他们是不是心中会有一些不满，会有一些恐惧愤怒呢？但是一个属神的人，当他在祷告敬拜当中，他就很容易去体会到看不懂，但是必有神的美意。所以地大震动也一样，那个时候他们的唱诗赞美神，这个半夜里边其实也可以说是蛮吵人的哈。但众囚犯侧耳听，听到赞美诗，其实都是让人平安快乐的事。然后跟马太福音28章的第二节一样的词，忽然怎样，地大震动，然后监狱的地基也摇动了，监门立刻打开，众囚犯的铁链也都松开，然后呢，他们许多囚犯都出去了，那个监狱的禁足啊，就看到事情不妙，他工作饭碗快砸了，所以他们就想要求死，保罗就劝住他，跟他讲耶稣，然后他们那个夜晚就受洗了。然后他们就成为腓立比教会的开始的人。那么那些跑出去的禁足会怎样呢？或者他们后来也都是成为蒙恩的人。腓立比教会在当时是特别特别蒙神祝福的教会。那么我要说的是，这里讲到地大震动，是使得使徒的工作显明出来，使许多受监禁的，无论是身体是心灵是生活种种，会被释放。这样的年代，我跟大家来读这些经文，圣经地大震动就这六处，那么它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是要让我们知道地大震动，耶和华兴起，其实是会有很多事情的改变，但是这些改变都是要让神的道能够行出来的好时机。所以这个地大震动的时代是一种时空转换的状态，我们会进到一个许多人没有预备的人会措手不及的时代。我们常常和大家讲的马太福音24章的6到7节，讲到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声音，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到。然后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第8节说，这些都是生产之难的起头。那么在马太福音28章当然讲到很多主再来之前的现象，但是有结论，耶稣是告诉我们，家族知道几经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要来了。我们讲到这个地震的事情，其实有预备和没有预备肯定是差很多。日本这一次这个石川的大地震7.6级，那我们今天看到的消息有126个人去世罹难嘛。前些天我就跟师母讲说，我估计他们不会超过200人。你知道7.6级，我们的921地震是7.3级，有多少人罹难？2000多啊。那么我们讲的唐山大地震呢，它是有2次的地震，一次7.5，一个7.4，都比7.6要小，对吧？他们有多少人罹难？24万，超是官家的报告啊，是24万人，会不会有更多？不知道。当然，我们可以说时代进步，那么防震的工程种种都要好，但是因为日本是一个地震之国，他们常常做好了预备。 所以如果有预备，那么就会比较急或是灾难来到，它的那个危害损害也会小。我们还看到羽田机场有那个飞机对撞，对不对？然后日本航空的飞机啊，300多个人，一个都没有受灾，都平安。为什么？他们有预备。所以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时代，一方面我们在信心里边，我们知道这是其实就是一个环境时代的改变，我们相信上帝有美意，但是我们有没有做好我们该做的预备呢？我们应该预备什么呢？今年我们要预备的就是在基督里的应许，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耶稣把这些话告诉我们，我把这个2024的意象告诉大家，不是要叫我们恐慌的，而是要叫我们在基督里有平安。在世上只要不是在基督里，会有苦难的，但你们可以放心，耶稣已经胜了世界，即或我们在世界里边，只要在基督里就会有平安。所以时空环境的变化，我们要有因应之道，我们生命能够平安，也要有成长之道。在平安的过程当中，我们上帝使我们经历一些事情，不是让我们，不是只要让我们从灾难当中免于灾难而已，所有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带着很这个奇妙而且丰富的恩典的旨意，要让我们当中在其中能够更新变化，能够成长的。所以我们今年的年度意向说，我们要在基督里，在平安中。所以我们讲到在基督里，什么是在基督里？我们如果说我们这个在房屋里啊，一个坚固的可靠的坚固的可靠的房屋啊，我们住在里边当然会有安全感。在学校里我们会知道，这当然 前些日子听到学校里边有校园的不幸的事件，那是另当别论。按说学校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在里面能够学习能够成长的嘛。在屋子里我们知道屋子是怎样的，有具体印象，在学校里我们也会知道，但在基督里会是什么情形呢？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当我们年度意向是分在几个地方，特别是对岸的几个我们有教会的地方，那么同工就会互相在询问，在彼此在讨论，说是怎样才能够真真实实的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其实在新约里边一共有33处的经文，比较熟悉的我们常常宣读的这个哥林多后书5:17，请帮我念下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在基督里是能够不断更新的。我刚刚说一共有33处，而在以弗所书里边一共有5处，在第1:3-4，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如同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一再强调，一切的恩典，一切上帝的预备都在基督里。然后在第10以及第12，还有第4:32都讲到 在基督里。那这不是，因为我们如果想要知道在基督里它真正的意义的话， 也许以后我们还会有机会一点一点的和大家更多的去补充 在基督里的意义。但是我们今天要集中在一个命题里面，所谓的在基督里，就是在教会里，就是在他的身体里。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是上帝要充满万有，而他的丰富是先放在教会里的，借着教会要去祝福世界。耶稣来到世上要救世上的人，他是教会的头，他的身体就是教会。而有了教会啊，有我们有了这样的应许，知道这样的意义，我们需要做什么呢？你有一个要有一栋房子，要把房子 建造在磐石上才会坚固嘛。所以第四章的十一节十二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在第五章，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就是身体啊，总要怎样保养顾惜，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我们今天用这几处的经文和大家讲在基督里的意义以及实践。在第一章二十三节，教会是他的身体，这是关于基督身体的启示。会希望我们对于在基督里这件事情会有具体的看见，具体具我们可以理解为已经具备了，已经在那里了。体就是身体，我们要看得见身体。然后在第四章的十一十二节，要上帝预备各样的职务，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有了这样的蓝图，还要怎样呢？好好的建立它。像西班牙有一个礼拜堂啊，它已经建立了一百多年，还是建立现在多久？好几百年了，那还在建造。那其实建立是一个可以是持续的过程，使它越来越全备，越来越美好。所以这是这个讲到说我们在基督里的具体作为，我们在一个神的家中，在基督的身体里啊，同时在里面也要好好的去更新它，去丰富它，去建造它。然后有了以后还要怎样保养顾惜，这个是我们具体的实践，要懂得顾惜，还要好好的去保养。这是今天我要和弟兄姊妹分享的主要的内容。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仆人在此时再一次的向你献上呼求，我们需要更爱你，我们也需要更认识你，使我们对你的爱，对你的赞美，都是有那足够的理由以及具体的看见，让我们真知道你是如何的美好。你要借着基督与教会这样的美好关系，使我们在世界上遇到种种的试炼，遇到种种的功课的时候，能够在基督里有平安，以至于让我们不仅是能够自救，还能够帮助我们所希望能够帮助的人。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听仆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这因为这个一直起痰呢，比较不舒服，所以请你们原谅啊。好，那么我们讲到身体的启示，这个启示就是上帝要把奥秘的事告诉我们的。那么今天主要是讲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和这个哥罗西书是一体的两面。哥罗西书第一章的十五节以下，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 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天上地上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借他而立。这是讲到宇宙创造以及维系的奥秘。第八节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是从死里复活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么这个全体就是整个身体，我们的意向，教会的意向，说我们以爱为旗，以爱为旗，然后呢以家教会为实行之路，要在合一中彰显基督身体的荣美及全能。事实上我们如果读五至七，要一再强调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认识真实的教会是两个意义，一个是神的家，一个是神的教会，一个是神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这里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这关于基督的真理，首先是以耶稣为元首为头，这样的启示要看得见。至于什么是元首呢？当然我们敬尊崇他，但是他已经不在啊，他已经不在我们当中，是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所以其实耶稣是整个身体的元首，是身体的头。他其实更形而上的意义，就是借着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历史的事件，为我们建立了一种生命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让我们产生什么思想或者看法，按着耶稣基督替人赎罪，让我们按着耶稣基督的，耶稣已经为我们流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这样的观念作为他的根基，我们愿意彼此相爱，愿意让我们在爱中享受美好的关系，我们期望在上帝的祝福里边，人生能够幸福，身体能够健康，一切都能够顺利。但是他要有一个根基，这个根基就是耶稣的话。所谓以基督为元首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把它讲得具体一点。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道就是神。事实上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他现在留下的就是他的道，他的道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共同的思想，这是耶稣作为元首他比较具体的意义，否则我们产生不了什么样的意义。有些时候有一些团契，有一些教会，他们说我凡事要尊主为大，主在哪里？主在那每一个人都说我祷告主，这个人说主跟我这样说，那个人说主跟他那样说，常常他们也许都是诚实的，但他们不了解，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属基督的观念的话，很多祷告都是带着人的意念，然后就会产生彼此的意见不同，这就没有办法以基督为元首了。我想这件事情不多讲，因为不是今天的主题。重要的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要讲23节，但是前面的经文还是看一下会比较好。第一章的15节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神，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当人有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样的见证出来，就有条件可以得到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更知道神。然后18节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真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 两节的经文讲到三个知道，讲到三个何等。那么这其实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去看，我们就会知道，其实有许多人他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对耶稣有信，那么也能够在愿意去爱众圣徒，但是在他那个时间点上面未必能够真知道耶稣基督的奥秘。而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也超过了。上帝的全能要显明出来，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耶稣能够显出他的大全能的时候，是因为教会已经成型了。然后是二十三节，是这个启示他的高点，就说嘛，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其实所以基督的存在，他其实是在教会里，是以教会作为他的身体。是个头，有眼睛可以看，有头脑可以思想，没有身体就没有办法行动。但是我们如果要使基督的身体能够被建立，能够成长，我们就需要在这一切事情上面有足够的启示。启示就是上帝打开，让我们能够看见，而看见的同时还要有看法，要有正确的看法。所以在第十章的十一节到第十六节，请你们帮我念下来。他所赐的，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以弗所书我在几个地方讲过几次，那么这里边的每一节的意义都非常丰富，我们在一次的讲台上面能讲得很有限。总之我们首先要看见，其实一切的侍奉者，他侍奉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什么？建立基督的身体。而建立基督的身体，他的作为就是要使每一个圣徒都能够迈向完全，各自做各自该做的事情，然后使我们怎样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渐渐长成。当身体，十六节说身体渐渐增长，我们就能够在爱中怎样建立自己。请我们特别记得建立自己这四个字。所以我们其实建立身体，建立教会，它的比较直接的与我们有关的就是建立自己，就是建立教会，建立教会也就是建立自己。所以我们从这个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在很多教导圣经的人或者各地的教会常常 很去强调这个五大职是什么的。但其实这所有的职务都是要在神的家里边 成长起来的。上帝当然会差遣他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来成全圣徒，但是任何职务如果没有办法去做到建立基督身体这件事情，那么其实就未必是尽到他的责任。而建立身体至少有一个目标，就是让我们在真道上面怎样同归于一，就是我们要在观念、要在思想上面一体化、一致化。所以其实这里讲到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其实他都在尽他们的职分做一件事情，那么表面的作为都是做什么？教导。所以我们常常和弟兄姊妹提到说，你要知道，要真知道，必须要讲道才会真知道。当讲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什么地方啊，讲得好像心有点虚，就知道我并没有真知道。那么你开始感觉到自己不是真知道的时候，一个谦卑而诚实的人，他就会努力的去，因为认真的、仔细的去听、看、去看。上帝就会因着他发现自己的不足而补足他的需要。一个人如果没有发现自己的不足的话，其实上帝跟他讲100次的话，他也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出去，没有留在心里边。只有发现自己的需要，才会真正的使自己有成长。所以我们特别讲到建立的原则就是怎样教学相长，就是当我们教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在学。而这个教导呢，其实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要认识到这个身体啊，其实是需要得到真正的这个观念上面的改变。因为在下面这一节这一句话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达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如何使得这个身体从这个人的身体都是从母腹里边受精卵啊，从看不见渐渐能够看见，能够生下来，从婴孩渐渐长大，身体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他就能够显明出来，让世人看见，也能够去做他所能够希望做到的事情。而这里讲到说，叫做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然后呢，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知道神就是爱，那我们也相信说，我们如果活在爱里，我们就能够就算是住在神里面。但是每一个人他爱的质量，或者爱的爱的那种分量啊，是有差别的。刚才在这里我们敬拜，今天这个佩银贵丹给我们很好的带我们很好的敬拜。那么在敬拜当中，我们说我们希望能够更爱耶稣。我在这个这是我的祷告，我们这样唱。你们的祷告和我的祷告，你们各自的祷告是什么？我当然不知道。我的祷告很具体的就是，希望我能够真真实实的更体会、更具体的能够爱耶稣，能够爱我们所希望爱的人。所以我们希望世人都在基督里边能够彼此相爱，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却是彼此产生冲突、 彼此有意见的居多。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使得人与人之间能够彼此认同，能够彼此能够在一起一起成长的话，这个我们要了解说，其实文化的差异是很大的。在前些日子看到一个电视节目，那么 他们召聚了各国的人，各自在讲他们各自的风俗习惯。那么讲到台湾人到各地去，有些时候台湾人的善意会造成别人的困扰，甚至于愤怒。那这是说明，其实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 打招呼方式，也许在另外一种文化里边，可能它是一种严重的冒犯。伊斯兰教的人有伊斯兰教的人规矩嘛，那各地的人到底是什么才是善意的表示，这个我想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了解。而在教会里面，我们希望成为神的身体，我们必须要知道，其实耶稣基督的观念，我们的文化和世人的是差异非常大的。我们在教会里边能够渐渐的，不仅仅是道理上面知道，而且在生活当中我们也能够接受所有的人，无论他做什么，做了怎么样的事情，我们都接纳他，都敬重他。无论那个人各自的生活习惯、各自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敬重。那这个说起来，当然道理上应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比较舒服的关系嘛，比较好的一种文化习惯。但是当我们讲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也许有些人在道理，很多人呢、在道理上面会接受，实际上一做起来，怎么这个人 做这么离谱的事情，你们谁都不去制止他，就会产生很多的意见。所以我要和弟兄姊妹说的是，每一个甚至于每一个教会，他可这个应该先从扩大一点去讲，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族群，他们有他们的文化，他们有他们的习惯，他们有他们的看法。甚至于每一个教会一样领受这本圣经，也有很多不同的聚集的地点，他们会有不同的感觉。有些人在觉得说，教会里面你就应该循规蹈矩，那么这个就不可以有一点点对这个传道人的不敬重什么的啊。那么各自的说法我们就不管了。我们知道要使得一个从异文化当中进到神的家中，成为神家里边的人，它不是一朝半夕的事情。所以我在这我们年终的祷告会有和我们弟兄姊妹说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这个身体要发挥功能。过去我们会相信我们在正道上同归于一，就让两三个人能够有相同的意念去祷告，上帝就听。但是要有相同的观念是不容易的。我们做了很多年的工作，跟渐渐的接受我们这样的观念，相信耶稣基督的血真实的能够遮盖一切人的过犯，相信我们都可以完全的不去定别人的罪，这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你要做这样的教导，它是需要有足够的耐心的让他渐渐的了解到确确实实是可以这样活，而且会越活越蒙恩。那么这样才能够使我们在真道上面怎样同归于一，然后才能够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说的是，在这一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和大家知道 如何使得基督的身体能够显明出来？这里有四个字，叫做彼此相助。只有在大在观念一致、真道上面已经彼此都认同的光景当中，然后彼此相助，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所谓的相助是什么呢？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去理解，更多的相信上帝掌权，相信什么都是好的，然后呢，更多的去扶持，当软弱当中，当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产生了不信的时候，我们能够帮助他，让他能够接受这道，接受这样的观念，成为他能够进入其中，能够享受，能够领受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 我想要和弟兄姊妹说的是，我们能够，我们自己是基督的身体。其实身体啊，我们说家教会，一家一家有一家一家的文化。我们如果与其他的一样是宣告他们是 属神的人，但他们的观念和做法和我们很大的不同，都不需要觉得差异，这是世界上普遍的现象。但是我们能不能彼此在主的真道上面同归于一，能够让我们认同，让我们能够领受一样的道，然后一起有彼此有一种更深刻、更真实的认同呢？那这就是比较基本的关键了。所以我们在第五章这里，当我们要讲到说这个，讲到说我们这个二十九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顾惜，像基督的待教会一样。那么在前后文还是可以看一下，第二十六节说什么？要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乃是圣洁，没有玷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这是基督对待教会，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要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也就是不断的用水，也就是借着道，借着圣灵，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这个从人生当中，从经历里边 所受到的各样的伤害，所产生的各样的玷污皱纹能够洗干净，让我们心能够单纯。然后在二十八节说，丈夫也当照样爱教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的便是怎样爱自己了。我们要学会爱自己，但是要懂得爱上帝给我们的身体。因为二十九节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 身子，总要保养顾惜，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些经文我们今天也不打算做太细节的解释。这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爱妻子。他这里是用这个夫妻的关系来比喻基督与教会，那也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是彼此是互为肢体，我们是亲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其实在教会里边，我们如果真真实实的认彼此为肢体，那么认彼此为我们的这个亲人，那么就要用以基督爱教会这样的事情来做比喻。他讲到说，我们要保养顾惜，对于 我们的肢体蒙召的弟兄姊妹要有真实的珍惜，知道说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特别想要和弟兄姊妹讲到这件事情，如果说我们懂得保养顾惜自己的亲人，那么其实这就是爱自己了。因为耶稣用教会，用身体来比喻教会，这是让我们知道其实人和人之间呢、啊，像我们的立场，我们如果真真实实的了解到耶稣基督，了解到神的爱，了解到我们里边要有上帝的这个，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讲博爱，对不对？我们照说一个人他如果里边是爱的话，应该对所有的人都爱。如果他是真真实实的领受到耶稣基督的道，他知道我们不可以去论断 别人，要去理解每一个人，他有他自己的成长背景，有他的地步，所以我们应该 要一视同仁的爱世上所有的人嘛。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相同的心情，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去对于所有的人都用相同 的作为去表达去爱他们、哦、这个也是上帝用、耶稣基督用婚姻来比喻，用妻子来比喻自己的身体，对不对？那么我们要知道其实这个你可以爱所有的人，但是如果没有经过这个合法的婚姻的关系，那么在许许多的地方那种爱就会变成被论断或者被控告的理由嘛。一样的爱，有些人你如果随便用你自己以为的爱，以为爱的方式 去接触他的话，像现在很多这个 Me Too 的这样的风气正在流行，对不对？你可能这个动不动就被人家认为说性骚扰了。所以我们要讲到这个上帝爱我们，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都信。那么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爱他的教会，这里边牵涉到一件事情，他的爱是面向所有的人的，但谁能够合法去接受他的爱呢？这就必须要是他是在基督里，必须要认耶稣的。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十二节、先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一同作王。这讲到我们的意向，我们要人人做经过十字架进入基督里边，与他同坐宝座，进入天国与他同坐宝座。但下面却差了这句话，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这个认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今天我比较多的要跟大家谈到所谓的身体，所谓的肢体这件事情，认是很有，你怎么去认定它，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非常大的关系。事实上我可以很坦然的跟弟兄姊妹说，我对每一个人因为认识神的缘故， 都在观念上面对每一个人的爱都一样。但是比方说像善美、像红辉，因为他们是与我们有血缘有亲戚的关系，所以不需要在观念上面或者行为上面 再认定，就知道这是我们应该要的。他们承受我们的爱也很坦然，对不对？我们爱他们也觉得这是责任。但如果没有彼此的认定的时候，其实这个爱就流不出去，就没有办法运行在 其中，讲一个故事吧，就是有一个年轻人，那他拿着地址进到欧洲的一个城镇，然后一进去的时候，大家看那个年轻人呢，异地而其他的乡镇而来，文化也不一样，这个服装也不一样，大家都抱着很强烈的这个跟猜疑嘛。但后来他经过了认亲，就认当地的那个我们说镇长领主啊，被认定说这是他的儿子啊，是的，不是，这是他弟弟的儿子。那么他们一认下来以后，原来他的堂姐和镇上的人，所有的人就可以很自然的对他表达爱，那么彼此的关系都不一样了。那个故事当然这个后来是有一些过程的，因为那个被认定的被爱的那个人，因为后来做出了一些比较不恰当的事情，搞得人仰马翻，那是题外话。我要说的是认这件事情，我们对于我们的肢体，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互相作为肢体的，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要真真实实的彼此相爱，但它是需要有一些过程的。我们需要认识彼此，认识这道，然后还要认同，就是我们彼此的观念是一致的，然后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就认定它就是我们的肢体。那么这样我们在 与他们能够产生真实的连结关系，就会相对就会比较容易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怎样，是认定的。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样的认识，然后不仅仅是知道，我们也接受，然后呢还要有一个认定的手续。我们刚才讲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对不对？是这个丈夫爱妻子。那么我们讲到世上的婚姻关系，要有一个分离，或者是要有一个国家的认证，然后彼此的关系就会不一样了。其实在教会里面的洗礼基本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有两种的理解方式。一个就像我们当众去行这个典礼，说我是归属于基督的，然后有这个认定以后，我们可以坦然地接受上帝的爱，上帝也会认定我们是他的身体的一部分。那么同时在教会里边，我们有很多观礼的人， 这也好像一个认亲的仪式。我们刚刚说这个一个异乡人进到那个城里边去，彼此没有关系，但经过一个认亲认定了以后，就可以产生这种彼此真实的连结。我说到这里大家应该理解哈。所以其实像上个礼拜我们这个祷告会的时候，贵丹的侄女儿有来嘛哈，是说十几年前我们跟她认识了以后，那么陪伴她经过了一些事情，结果她现在在高雄教会聚会。那么她那一天跟我讲说，他们教会很会传福音，上一次的受洗啊，有40几个人受洗，60几个人受洗。我听了一面羡慕，一面也检讨。事实上我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为人施洗的机会的事情也很多了，但可能没有人知道，我每一次的施洗我心里边都蛮挣扎的，因为我要为他施浸，浸在基督里，他要归属于基督，我是不是已经预备了完完全全的认他作为我的肢体，要完全的爱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他就不能进到基督里边，就不能产生彼此可以坦然无惧的相爱这样的关系。我说的大家了解吗？ 我是不是已经预备好接纳他？他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要进到基督的教会里？所以这些年间我们在城上城，我也很不主动，因为我确实是没有把握。有些人来进入了教会，却没有认定彼此是肢体。我们如果是一个家，血缘的关系不需要再认定，因为这是世界上的现象，对不对？有亲人的关系，有这个宗法上面、律法上面的亲属关系不需要认定。如果是在教会里边进入基督里，我们有没有一种真真实实的诚实的心？有没有预备好？我就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我就是这个家当中的一个成员，我就是要珍惜这个家，爱这个家，然后呢，跟这个家，跟这些弟兄姐妹能够产生真实的连结。许多人心里边是有忐忑的，因为他要看，他要去试，那他要渐渐的一点一点的才能够迈出一种彼此真实相爱这样的关系。当然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边确实是让我们可以很感恩很感动的。那天我看到春楠陪着姥姥啊在楼下，那我也知道说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互相的帮助，彼此的供给给予啊，这些事情我们都已经在实践在实行了。但是我要说的是，如果你是在基督里的，要知道基督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要知道我们是身体里边的一个成员，我们是已经借着洗礼的事情 有一种彼此真实的签订了，就像进入婚礼一样。那你如果说这个持守这样的意念，有这样的认定，我们认了耶稣，耶稣也认我们，我们也是彼此相认，认我们就是比血缘的关系更加永恒更加 美好的亲人的关系，然后我们才能够真真实实的体会到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这样的概念。我说得清楚吗？这个其实并不是很多地方都能够这样行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这个我们讲到说爱教会啊，爱妻子就是爱自己，这个夫妻的关系啊，其实如果是你不爱自己的身子，不爱自己的身体，那么就是给自己找罪受啊。别人的身体和我们的身体啊，我很爱他，但是他不会给我不会跟我这个休息相关的啊。就像别人的身体，我不需要为他洗澡，不也不需要给他吃饭，他有了毛病他也不会让我痛苦，对不对？别人的妻子啊，那跟我没有产生真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在没有办法在感受上面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嘛。所以中国人的俗语说啊，说勿饮卯时酒，昏昏直到酉，勿骂酉时妻啊，夜受姑息啊。我讲的意思就是这个早上不要喝酒，要不然你会一天都昏昏沉沉到晚上。快要天黑的时候不要跟妻子吵架，要不然你那个晚上就倒霉了。那我们就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教会，我们要怎样保养顾惜？若不保养顾惜，就自己受罪而已。这个说法大家了解吗？所以其实这个上帝让我们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这是极大的奥秘，对我们说明是说明教会的彼此之间的关系。要知道说，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接触， 它是很神秘的。我们知道说这个夫妻同床的关系，这个认识啊，在创世纪里边讲到亚当和夏娃同房啊，那个同房原文就是认识，就真正的认识。我们知道现在量子物理学知道告诉我们说，如果两个粒子接触了，就永远有分不开的关系。特别是这个夫妻男女的事情，一旦有了这样的接触，其实他的关系的连接就是永恒的。所以这个身体的接触是非常非常神秘的事。为什么性交易啊，它非常非常的不受祝福？因为它把这个神圣的关系啊，把它怎么样，把它廉价化了。人与人之间产生任何的接触，我其实有想和大家讲这个，在罗马书第16章16节，保罗说你们彼此亲嘴啊，勿要圣洁。在这个这个话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最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也说，在哪里呢？在这个彼得前书也说，告诉我们说彼此亲嘴勿要圣洁啊，因为这个圣洁是要分别出来，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神圣而且重要的。刚才我们在这个彼此问安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用手 相接触，那 我觉得说其实这是因为疫情所产生的结果嘛。但是我们如果是在基督的身体里边的话，关系不一样，我们就有这样彼此更深刻的接触的条件以及权利。我不知道这样说大家明白吗？这是非常非常奇妙深刻而且美好的。所以 我想要和大家说的是，我们对于能够彼此成为肢体这件事情，要非常的要十分的珍惜，要真真实实的爱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说是超过血缘的吧，至少要跟血缘的关系是一致的。当然我们愿意去爱他，那么他是不是愿意，他们已经预备好了接受这样的圣洁的爱呢？那还要等候，还要看时间。但是在真理上面是如此的。然后呢，我们还要怎样？还要保养顾惜。在亲人的关系里边，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这不保养自己的身体，是给自己找麻烦嘛。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去照顾我们的教会，照顾我们的肢体，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一直住在基督里享受它的丰富。我想时间没有了，我就用今天和大家讲的，你会记得什么呢？我们要知道在基督里就是在教会里，就是在身体里。而基督的身体是渐渐长大的，我们需要保养，需要顾惜，使它能够成熟长大， 成熟，让我们能够一起进到上帝的恩典当中，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更大的确据说我们在基督里有平安。这是我希望我今天和大家能够分享的。所以等一下我们要领圣餐嘛，领圣餐的意思，其实我们拿起饼来说，这是主的身体，但我们接受了饼在我们里边，也就是说明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互为肢体的。 这件事情在这个时代当中会特别的重要。所以两句话你们和我念下来：领受在正当中平安的应许，体验在基督里成长的恩福。在世上许多教会的人，许多服事，他往往是把这个把基督的信仰，把教会 当作什么呢？当作一种宗教的团体，讲的是人数，讲的是组织的成长。但是我们如果要真正的住在基督里的话，圣经的话是非常清楚的，我们是神的家，我们是神的身体，我们是同为一体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观念，我们坦然无惧地接受肢体的帮助，也甘心乐意地去帮助所有的肢体。那么当我们能够这样行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时代当中，无论有任何的一种困难或者状态发生，我们都能够平安，而且我们也会在其中真真实实地体会到基督的荣耀，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爱在我们里边渐渐成长，这样的一种体验，这种感受。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受到传统的或者是过去的观念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对于人与人之间是保持着一定的什么呢？一定的距离感。但在基督里边，在真实神的家中，我们要刚才说要认识彼此，然后要教导，使我们能够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让我们认同于这道，然后让我们有一个真真实实的认定的过程啊，让我们彼此认定是同在一个身体里边，那么 这才能够使我们真实的进到基督的爱里边。我想今天我能够分享的有限，但是我们借着圣灵，借着灵饼灵杯啊，我希望说让主的道进到你里边是更加明确的。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好吗？再次的宣告，我们在信息里边相信两三个人聚集，你就在我们中间。感谢你借着仆人的手举起这饼，在你的面前，求你亲自祝谢，借着仆人的手，借着你的身体的手，拨开这饼，让这饼进到每一个人的里面，让我们都是领受神儿子荣耀的道，领受十字架的道，领受我们互为肢体，同有一个身体，你是我们的元首，我们在你里边成为挚爱的亲人，这样的道让我们能够彼此真实的连接。谢谢你祝福这个饼分成每一个碎片，让它进到每一个人里边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仍然是一个身体，我们要更多更多的彼此相顾，彼此相助，彼此相爱。听仆人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我们唱
第二句。我与主同定时，
照样举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用血与你们和所立的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我们举起这杯在你的面前，我们已经分为许多的小杯，我们在你的里面仍然是同流着一样的血。